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里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这就指的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侵犯主织的，所以这世界都是做梦的人。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如果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基督可以得胜也可以失败，那如果神对待得胜的跟失败是完全一样的话，神公义还是不公义？就好像神把恶人跟义人同样的毁灭是不公义的，那如果神对于敬虔的人、对于得胜者、对那些失败的人，神一律看待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公义又在哪里？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有义人，他们是义人，是敬虔的人，而且他们有个义心，是天天为他们忧伤的，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不会觉得，他不会同意的。他带着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是得胜的，你怎么连你女婿的话都到了紧要的关头，他听都不要听的？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做公公的，这个做婆婆的，在主面前的光景，真实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不是只有懂得得胜的道的人是得胜者，乃是在一举一动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得胜。那弟兄姊妹，那么关于失败的人呢，你看见说很清楚，神会给我们看见到底神怎么对待这些人。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尼尼微被倾倒的时候，你知道在倾倒以前他一有一人，这个一人大概不到十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就是罗德所代表的，所以神也搭救他们，甚至于天使也把他们拉出来，不过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这是尼尼微，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告诉我们说，在约拿书的时候，尼尼微全程都悔改，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而且的的确确，你看的的确确，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个刚才所说的拿鸿书的话，你就明明看见说，在患难的日子，耶和华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不过你算一算，不到十个，算一算不到十个。所以有一件事情，所以他是义人，还有投靠他的人，那完全什么？那完全是约拿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工作的结果。不过经过200年，你看慢慢慢慢的，这个就慢，你看见不是？幸好是有那个那次的悔改，所以有一些义人，只要有一些义人，神就不轻易的毁灭那城。但是最后你看到恶终于达到了尼尼微神的耳中，最后尼尼微终于倾倒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相信，就好像洪水以前挪亚一家八口一样，就好像罗德一家四口一样，我们不知道在尼尼微这一次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是用拿鸿书给我们看神公义里面讲的公义。你看最后尼尼微是倾倒了，但是在倾倒的前夕，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慢慢走到最后了，你就知道说神忍耐再忍耐再忍耐，这就是为什么有七个印，然后有七个号，有七个碗，最后神的愤怒倾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那个就是应该这个整个的地球就像尼尼微一样最后要倾倒。不过神认得他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人是一直可以存留到这后面，而且一直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要说，这些义人是得胜的义人呢，还是失败的义人？是义人不错，但是是失败的义人。 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对待失败的艺人是怎么对待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拿鸿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什么？放在大先知书的底下。我们说过有四卷大先知书，一个是以赛亚书，一个是耶利米书，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但以理书。那么十二卷小先知书呢，刚好三卷三卷是挂在一个大先知底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他们里面所讲的完全一个。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以赛亚，我们读到以赛亚，我们看有三卷小先知书是挂在以赛亚底下，有三卷是挂在耶利米底下。那以赛亚讲到神的救恩，这个耶利米讲到神的见证，以西结讲到神的荣耀，但以理讲到神的国度。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这十二卷的小先知书不是随便的，你看见它自自然然的就挂在一个大先知书底下，因为意思就是说，那么大先知书已经把那个大方向给我们了，那如果小先知书刚好挂在上面的话，你刚好就能够把那个主题就把它完全点出来，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很清楚，挂在但以理书底下有三卷书，我们已读完两卷，一个是约拿书，还有一个拿鸿书，最后是约珥书，这个三卷的书。那么如果挂在但以理书底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问但以理书讲什么？但以理书讲神的国度。那我再说第一次，讲神的国度，再清楚再清楚不过，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约拿书跟拿鸿书刚好在这底下。所以今天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灵刚好把约拿书跟这个拿鸿书，如果就这内容来说，你看见完完全是讲到神的国度，是在但以理书的那个架构底下的。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为着我们要回答刚才的问题，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吗？你看见一个人犯罪作恶，他是恶人；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变成义人。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如果神是公义的，当然有审判，很清楚。那么这是指义人跟恶人中间来说，但是义人得救了以后呢，你说得救了就得救了吗？不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永远不会后悔的。但有的义人，你看天天被洗十字架来跟随主，有的义人他根本只知道说主给他的救恩，他永远上天堂的，他你看见吗？他根本功课也不学。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位弟兄呢，他学功课了，他吃亏了，你看见吗？他忽然间被一个弟兄占了很多的便宜，也许一下子一千万就不见了。那么你怎么样？你做基督能怎么样做呢？所以等一个弟兄打你一个脸，你可以转过第二个脸。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一点都没有错。你对你来讲是学了功课，对你来讲你是爱这位弟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弟兄打你是对的吗？这个弟兄坑了你一千万是对的吗？当然是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拿了你一千万，他还是得救的，还是义人。他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蒙恩得救以后，今天你不管怎么样，反正你注定上天堂，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功课一点都不要学的，对不对？你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但有的人他真的天天背起水，他天天跟随主，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国度，就这个道理。您看见吗？这国度就证明说神是讲公义的，因为国度是讲公义的地方，家不是，家是讲爱的地方，明白吗？但是一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国度就不是，国度是讲公义的地方。所以要记得，如果今天讲到神的国度，一定跟神的公义发生关系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得胜的义人和一个失败的义人，如果神是公平的， 是不是完全是公平对待？那如果这样的话，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看见说，在他的智慧里面，特别在什么呢？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我想很快的，我们复习一下就很清楚。你如果读到但以理第二章，你就知道最后一块石头要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下，那个就代表弥赛亚国要出现。所以最后呢，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像犹大的狮子。所以你看，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等候那天来到，因为那天呢，你看一定是公义伸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那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是一讲人权的时候，也讲女权的时候，所有人梦寐以求大都是世界。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将来等到先禧年国度来到的时候一定有这种情形。好了，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但是你没有想到啊，但以理第七章也讲国度。为什么讲人子的国？不是讲人子的国吗？但是讲了人子的国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像人子的来到了神的宝座。所以很明显那一个镜头是什么？主升天的镜头。所以大家都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天国开国的时候。所以如果讲到天国，你不是等到将来到了末日神用一块石头砸我们的脚，那指的将来弥赛亚国，只是千年国来说的。但是神的国天国是从主升天那个时候就已经，主第一次来到地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很清楚的讲到天国，讲到神的爱，讲到将来的国，是讲到神的公义。如果神为主要伸张他的公义，如果没有他两千年没有来到地上，我们通通灭亡了。但是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国，你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在十字架上相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看那是算是圣经里算但以理书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当我们的主解释但以理书的，他特别只讲到第九章，讲到第九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为着他的百姓定了70个期，经过69个期以后，结果那个受膏者要被剪除。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经过69乘7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被剪除就指着他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七十乘七最中心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那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接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国度。一面来讲是爱子的国，稀奇吗？另一面来讲就是公义的国。严格说来，这个世上只有公义的，只要所希望的是公义的国。今天我们讲所有政治上的准确啊什么等等等等，都是要求公义的。但是感谢主，给我们看就是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一面是将来的，那就指着大卫的狮子，犹大的狮子，那么一面也是讲着现在的，因为2000年主我们主就是神的羔羊。所以请记得，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一定有现在的，有将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但以理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国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光有今天的国度，光有爱子的国度，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蒙恩得救。但是我刚才说过了，有的人呢，你看见他弃绝世界，他不要等到有一天天使把他拉从这个索罗玛阿拉出来，他根本就不住在他们中，他就根本被向着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等到彼得和会打晕那些人回到加利利的时候，最早是他们不要这个世界，是他们撇下网，他们撇下网 撇下这些东西来跟随主的，等到他们再